我很快的把这两段经文念一遍，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很可能会念得快一点。PowerPoint 应该也会让大家看到哈。十二章，约瑟亚记十二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斯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利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二，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十三章第一节，约瑟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腓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厄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腓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雅什图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雅未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巴、米亚拉到亚伯，直到亚莫利人的境界，还有加伯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占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已经受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你们如果还没睡着，我很佩服你们，直到底本和在西实本做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萨迦，又有巴山王二的全国，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做王，利凡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想我就跳过去再念三十二节，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加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礼拜六我们有刚才以上的时间，接着你仆人带我们的敬拜的诗歌，诗班带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祷告，来到你诗人宝座面前。如今我们也要看你的话语，虽然是几千年所写下来的话语，今天这个话语也要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今天的玛拿，向你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难兄难弟这四个字是一个我们用来描述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就是我们描述我们跟某些人一同经过一些困苦的时间，一些患难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用难兄难弟这个字跟别人认同的时候，不只是为了纪念曾经共经患难而已，多少还有另外有一个目的，另外有一个用意。既然有一同吃过苦的情谊，怎么样？将来享福的时候怎么样？就一同分这一碗羹。所以当我们说老陈啊， 咱们两个可是难兄难弟啊，你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老陈啊，你将来如果有好处的时候，可不能忘了你的难兄难弟啊。我们今天从春天开始，我开始逐章逐节的讲约书亚记，讲到第十一章，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靠着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胜过困难。有些困难是内部发生的，有些困难是外面进来的，有些困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他们都胜过了。所以在十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读结束，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你读到这里，你应该期盼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讲享福的事情啦。很自然的，接下来是在讲记述各个支派如何分到神给他们的产业，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几百年前应许给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产业，现在他们要拿到了。所以从十四章开始到十九章，你们有回去继续有兴趣的话继续念，就是这样子的。分给犹大是哪些城哪些地，分给以法莲是哪些城哪些地，分给马拿西是哪些城哪些地。你读的时候如果不觉得好像怎么这么枯燥，那我真是佩服你，因为那些地名对我们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如果按照圣经读经进度读到这里的时候，都很快把它读过去。那你们就想说，牧师啊，你还要讲这一段吗？要讲。为什么？首先要跟大家讲，在十四章之前，在讲这九个半支派怎么分到神给他们产业之前，却有这个十二章跟十三章非常重要。因为十二章十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先交代，神的子民领受神所赐的产业，不同于世人的想法，不同于世俗的宗教，在哪里？如果我们这些说我们认识真神的人，我们的信仰最终也只不过是要得着一些眼见的好处，那跟世人的想法有什么差别？跟世俗的宗教祈福求平安有什么差别？首先十二章一开始好像一个庆功宴一样，要讲以色列人成就的事情，但是你却发现非常奇怪，十二章一开始是讲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所成就的事情，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就是东边，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如果是一个庆功宴，为什么要提十几年前、二十多年甚至可能是三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从那成就的事情开始讲？约书亚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应该非常的兴奋，在这个时候他们是真正得着神应许的这一个世代，他们是征服迦南的世代。接下来十四章开始所讲的也是讲他们分迦南地业的事情，那为什么首先要讲别人的事情？摩西那个时代的人所成就的事情，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所成就的事情，甚至于在我们今天读经的感觉以及他们当时的感觉，是一个有一点羞耻的时代的人所成就的事情。那个时代的人生不准他们进迦南，那干嘛提他们成就的事情？征服二王，你们有兴趣的话，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所记载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二十一章跟这两个王打仗，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不但如此，你会发现显然不是一个客套话，而我们中国人说饮水思源，所以上去领奖的时候，谢谢我爸爸谢谢我妈妈，接下来讲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功德的事情，好像不得不及，就是前人种树我们遮荫，所以哎呀就赶快提一下。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看作者所给他的篇幅，我们今天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约旦河东以色列人所征服的二王，从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十八节是讲约旦河西，就是迦南地这个地方。按照节数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打开你们面前看一眼，你这样粗略的看下去，你就会发现按照节数差别很大，按照字数差别大不大？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字数跟第七节到二十四节的字数怎么样？ 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立结束的话，你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相同比例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约书亚的作者要给读者的印象，对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所成就的事情给予同样的比重。你再仔细一看，你发现作者的笔法也是别有用心。我们刚才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都知道，虽然那个地名对我们生疏，但你都晓得这个作者想要详述的描述约旦河东什么河什么山什么地，他很详细的描述，让人有一个印象。但是第七到二十四节，当他讲到约旦河西，约书亚这个时代的人所成就的事情，笔法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从第九节开始，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接下去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都是这种写法，一个是什么王，一个是什么王。你如果读原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笔法更有趣了。原文如果翻译的话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王这四个字没有，你们的圣经那个中文圣经有小点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从第九节开始，如果原文翻译的话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子翻译的，耶利哥王一个，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耶路撒冷王一个，希伦王一个，耶莫王一个，拉基王一个。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像今天我们到仓库里面拿着一个清单在那里走，冰箱 check 一个，饭桌一个 check， 书桌一个 check， 书架一个 check， 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约书亚记的作者特别把他们那个时代在约旦河西所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很 boring 很枯燥的笔法一笔带过，快快交代。但是对于第一节到第六节约旦河东所成就的事情，他却费心的去描述，要给后世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何必如此？河东河西截然不同比例的成就。我们刚才读第六节讲到说，这二王是耶和华借摩西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两个王。到了后面讲的事情，二十四节的时候，共计三十一个王。这是多么不同比例的成就啊！在约旦河东只征服了两个王，在约旦河西打败了三十一个王，十五倍的成就。你如果再去看他的地界也是一样，河东的地界跟河西的地界没有办法比的，河东看起来微不足道。用意何在？要提醒读者，神的子民在看神当时祝福给以色列人，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把迦南全地分给他们以前，要提醒读者把头抬起来，你往东看，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或者说以色列人在河东所成就的事情，或者说以色列人在河东所领受的祝福，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不成比例，虽然是一个过往的事情，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三十年前的事情，上一代的事情，要看。换句话说，神的子民，当我们看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要有一个包容的眼光 ，all inclusive view， 一个包容的眼光，一个包容的心胸，一个总括的心胸，一个整体的心胸。这个心胸包括空间，包括对象，不只是看我领受的产业是什么，看我的弟兄所领受的产业是什么。不只是河西的人说，看啊，我们得到这么大一块地，我们也看河东我们的同胞所领受的产业是什么，也包括时间，不只是看现在神赐给我们手上的东西，包括三十年前神赐给我们这群百姓的东西。神的子民，不要只看你眼前那一份产业跟祝福，也要看其他的人那一份产业，那一份祝福。不是看了眼红，我怎么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怎么没有，而是要我们看到 别人所领受的产业，我们能够 appreciate， 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能够感恩，我们也能够被激励。这是约书亚记十二章十三章一个特别的用意。这一个包容性、总体性、整体性的一个眼光是双向的。河西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你不要小看河东的那些成就跟产业微不足道，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你也不要嫉妒河西那一大片大的产业。这是我们领受神的产业不同于世人的想法，不同于世俗观念的地方。我们能够因为别的信徒所得到的祝福受激励，心里面得到坚固，我们不至于说非要我们自己得着之后才算数。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对于教会里面另外一对夫妻，我说的这件事是一件真的事情，他对教会另外一对婚姻非常美满的夫妻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一次我们想到你们夫妻美满的婚姻，我们心里就被激励。我有时候很沮丧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的婚姻，我的心里就被激励。各位弟兄姐妹， This is the right attitude，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并不是说他，我看到别人夫妻好，我就跟神说为什么我们家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 This is exactly what God wants us to see。 你能不能看到别人所蒙的福，你说哎呀我受到激励。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心胸，唯有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才能够有。这是约书亚记十二章十三章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跟作用。自然人不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蒙福的问题。自然人谈到蒙福的事情，总是说我得到了什么，我现在得到什么。但是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什么差别？你说我的心意不更新不变化有什么差别？两个礼拜前，我们全家到加拿大温哥华度假了一个星期。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在山林里面到处的走，而加拿大有很多公园，温哥华那边很多公园，那边的公园比较粗犷，比较 primitive。 事实上有很多公园连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没有，你走到那个公园的那个入口一看，它就是一个牌子，上面就画了一些那个hiking trail 的那个道路，连管理人员都没有。所以我们开车去的时候，路上看到一些牌子 are you well prepared， 下一句说 if you get lost today， 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在车上看到之后就哈哈大笑，他们说 if youget lost today， 下面一句话说 would anybody care， 啊，这个押韵嘛， are you prepared if you get lost today would anybody care， 都是押韵的哈。然后那个山上很多熊，我们走的那个 hiking trail 里都看到熊大便，我照了很多熊大便的照片回来哈。有一天我们是到温哥华北边大约三个小时，还要在北边三个小时一个叫 Whistler 的附近，那个地方人烟稀少，那里有一个小镇，我们一开到那个镇的入口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十字路口，还有一个火车平交道，这是镇的入口最热闹的地方。在这个镇的入口、十字路口跟火车平交道周围一共有四五个店面而已，你们就晓得这人烟多么稀少了。只有一家餐厅，你们猜是谁开的餐厅？中国人开的餐厅。所以我们那天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大概一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来吃饭，爬完山就在那里吃中饭，叫了菜之后，叫了两盘炒饭跟两碗面，厨子出来了，穿着一个围裙，你要知道这个名贵的餐厅厨子出来都是要跟这个客人聊天的哈，我们这不是名贵的餐厅，我们那个炒饭里面有凤梨的哈，你们就懂我的意思了哈。他出来之后寒暄几句之后，就问我们哪里来的，他是哪里来，寒暄几句之后他就走开了，走就
就讲几句话之后，因为我们正在吃嘛，他就走开两三步，又回来又继续讲，讲了几句之后又走开又回来讲，我就明白了他想干嘛，他想聊天。那里中国人不多，果然他很想聊天。你非常诧异，在短短的一顿饭中，我们大概只吃了20分钟而已，他可以把他的一生来龙去脉都对我们这些陌生人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生在广东，小时候到了香港，后来辗转到台湾，原来也是一个工程师。30多年前来到加拿大之后，他说我能做什么呢，只好改行做厨师，就这样一辈子做了30几年的厨师，一直到现在。他还不是那个餐馆的老板，他是厨师。他的太太据他说原本是医生，来到北美之后，他说以前在台湾是动刀，到了加拿大还是动刀，小刀换大刀。这是他讲的话，小刀换大刀。你在干什么？在 Salmon 工厂切 Filet， 加拿大产 Salmon， 在 Salmon 工厂切 Filet。 然后他就讲到他三个孩子也是2女1男。哦，你们家也是2女1男，我们家也是男孩子最小的，你们家男孩子一定像我们家宠得不得了哦。哎呀，你们这两个姐弟有没有什么家事都不要小弟弟做啊。哎呀，我坐在那里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说过，我跟我三个孩子都说过，你们千万不要因为爸爸是牧师而勉强你们将来在外面，好像因为爸爸牧师，所以我们不得已要装成什么样子，所以不需要。但是我内心里非常的后悔，希望我永远没讲过这句话。我当时还不敢转过脸看我的女儿的面，我对面的女儿的面我看到了，她一把面放在嘴巴里，她的眼睛在那边转。他们家有三个孩子。真正他要说的现在开始讲，一个是物理复健医生 physical therapist， 一个是一个 banker 念财经的，一个是电脑工程师，在加拿大一个非常大，在美国在加拿大设的一个非常大的软件公司做工程师。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前途是你们的，来到北美到处都可以让你们闯你们的前途，我跟你们妈妈30年前来的时候，中国人能做什么。然后他说我的孩子告诉我说，老爸，那是60年代70年代的事情，何必来提那些老账呢。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自然人，虽然是一家人，一个 family，当他们看他们所蒙的福，所想的平安，所受的富贵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听出来他心里面的那种酸楚。下一代的能看重上一代所成就的吗？会 appreciate 吗？会觉得 honor 吗？下一代的人会说 I feel honored because my father is a chef， 会吗？而上一代的人能不能看下一代的人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酸楚，说天哪，我为什么生不逢时，我为什么要早生了50年早生了60年，为什么我不能生在这个时代。这是自然人， This is natural man。 他们看祝福就是一家人也是看得这么酸楚，看得这么辛苦。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们当中许多的人过10几年要经过这个挣扎的。你怎么看你的下一代？你下一代怎么看你？而当人的心胸被神的话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看神给我们的产业不再只看眼前的，不再盯着眼前说，神啊，你怎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神过去一直的保守，一直的预备，甚至于我们可以在甚至于我们在我们认识神以前的人生都可以辨证出已经蕴藏有神预备祝福我们的痕迹。加拉太书第1章15节保罗说，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你听啊，保罗没有说，哎呀，我在认识耶稣以前的人生白费了，浪费了，一切都是突然的。哎呀，我的爸爸把我送到加玛列的门下勤学律法， I hate my father。 没有，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就算是被送在加玛列的门下勤学律法，都是神预备要给他的产业。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看你的人生？还是你想到自己的父母，你心里面就觉得说 I hate my parents, I hate my teachers, I hate my life。 你如果有这种 all inclusive view，我们看我们的一生是宽广的，一个包容性整体性的眼光。除了我们用这样的眼光看神给我们的产业，除了这个 inclusive view 之外，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前半句都是交代哪些地还没有得到，然后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占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要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提你们还没得到的那一份？这不是有点煞风景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应该高高兴兴来分我们已经得到的，干嘛去提，干嘛去讲那些没有得着的？我们应该皆大欢喜，为何先去强调那现在还没有得着的？要提醒人，神要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你的手马上就要摸到的不只是那一份。人，神的子民，当我们看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神心意中要给我们的总是比我们眼见的为多。我再讲一遍啊，神心意中要给我们的总是比我们眼见的要为多。得到神的应许是凭着信心，因信心而生发出来的顺服。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而再产生强调的就是当时的百姓顺服了神的话语，而如今他们可以因为顺服享受到许多马上眼前要得到的产业。但是得到神的应许仍然是凭着信心。 Faith always extends beyond sight， 而信心永远总是比我们眼见的要更超越的。所以不要安逸，也不要自满，继续的往前看。神的子民领受神赐的产业，要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 forward looking view。 我前面讲的是 inclusive view， 现在讲的是一个 forward looking view， 一个前瞻性的眼光。你信主之后，夫妻关系有一些改善，感谢神，但不要停在那里，继续追求。你信主之后，家庭中比以前和谐，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比以前和谐，感谢神，这是神给你现在的产业，但不要停在这里，继续追求。你信主之后，你终于在团契里面有一些服事了，感谢神，这是他给你的产业，但不要停在这里，继续追求。你开始教儿童主日学了，你一年教了三个月，你觉得蛮累的，要休息了。感谢主，他给你产业，但不要停在那里，继续追求。新约也是这样讲的，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的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的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的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第一章，换句话讲，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挡过元老这四个字，在神的国里面没有那些倚老卖老半退休状态什么事都不做的委员，没有这种事。任何人不论你信主多久年岁多大，继续的追求，继续的殷勤，继续去预备得那神赐给我们超过我们眼见的那一个产业。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得着了安身的地业，但不要自满，不要怠惰，反要继续的殷勤追求。所以作者提醒他们，提醒说，在你高高兴兴的分这个地业之前，先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未得的地业。因为领受神赐的产业，人必须有一个前瞻的眼光，眼前所得的地业只是一个影儿，只是一个 shadow， 真正的实体还在未来。眼前所得的地业只是一个序曲，只是一个 prelude， 真正精彩的，真正好听的，真正让人兴奋的在后面。眼前所得的地业，所得的产业只是一个 token， 只是一个表征，真正丰满的，真正丰足的在后面。真正的产业丰富是在将来。这个前瞻性的眼光不但借着提醒他们还有未得之地，还借着对利未人的描述，两次对利未人的描述来提醒神的子民。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十三章十四节这里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在十三章最后的结束，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借着利未人要以色列人看到，哎呀，我们分这个产业好兴奋，你看，哎，利未人没有。借着利未人提醒以色列人说，看啊，利未人没有地业，没有产业，他们仍然活得好好的。他们的产业是神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解经书说，那里讲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把某一些祭献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是祭司可以拿去做他们生活所需的食用的。你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利未人没有地业，在一个农牧业为业的时代里面，没有地业你就没有办法生活，但是他们有，因为是献给耶和华神的火祭。利未人没有地业，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我们的 true inheritance， 真正的产业，到现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以及将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他要赐给我们的。利未人好好的活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见证，是一个活生生的 lesson， 教导以色列人说，真正要给你们的产业不是眼前的这一份而已。把它应用在现今啊，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全世界的传道人快快乐乐的活着，像张牧师这样，跟我这样子，全家人快快乐的活着，是给你们的一个 good positive lesson。 说，哎呀，你看那些牧师，他们没有丰富的薪资，他们活得好好的，快快乐乐的。如果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活得很凄惨的话，我有清洁的良心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经上让我自己看到的事情。如果教会的传道人活得很凄惨的话，你们就看不到这个 positive lesson， 因为这是一个正面的 lesson，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证。而我告诉大家， 你如果不懂得看正面的例证的话，世界上有很多负面的例证 negative lesson。 战争中家园被毁掉的照片，建筑物一排一排的建筑物千疮百孔，没有人住在里面的照片。去年年底东南亚海啸的照片，那都是负面的例证。这个星期在 Gulf Coast 人手辛辛苦苦建造了超过百年的城市，一夜之间就不适合人居住了。 Those are negative lessons. We are positive lessons. 你要看哪一个？我想我不必多讲，等一下张牧师报告的时候也会提到我们对南边的人应当有的爱心的资源。礼拜四 Star Ledger 头版的照片，一个妈妈抱着她两岁的孩子，底下短短的几句话介绍她的名字，还有这个妈妈讲的话。她说，我一生所有的都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That's a negative lesson. 如果我们要看眼前有的话，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那样子的。神的子民因为有一个前瞻性，所以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当他眼看着整个国家毁灭，整个民族的羞辱，几乎他所认识的人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的经验，他还可以写出这样子的话来。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有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你觉得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很 boring 吗？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非常兴奋，教导我们看神给我们的产业，用一个宽广的、包容的、整体的、总括的一个心胸来看。世人的眼光使我们的日子越活越狭窄，被神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眼光是越活越宽广，教我们用一个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你愿意这样子被神祝福，心意更新而变化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去除我们的忧愁跟狭窄，引领我们到宽广之地。更主要的是，不要让我们只懂得经营眼前的，失去了将来那丰富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产业。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施恩给我们，让你的话语达到它应当有的果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